山外青山，楼外楼，严明放羊几时休？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羊群无尽头。严明放羊班，
听众朋友你好，所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周末严明放羊班，时间到了。这个礼拜呢是可以说非常非常忙碌的一个礼拜啊，因为不单只是这个要工作念书，还有教会服事。为什么说这个礼拜比上个礼拜，其实每个礼拜都很忙了，但是这个礼拜就格外的忙，是因为一个功课比上个礼拜多，另外一个呢这个功课呢也比上个礼拜复杂并且繁重啊，因为这个礼拜要交一份不算大论文，一般大论文大概可能二三十页吧，那么这个呢它只要求八页，可这八页呢其实是很难凑合出来的，因为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作业难就难在它需要你读两本书，这两本书呢你读完了之后呢还要比较这两本书的论点，比较完了之后呢你还要自己说说你到底是同意啊还是不同意啊，同意是什么意思呢，不同意你有什么理由呢，你在同意上面或者在不同意上面你所谓的神学见解了，咱们通俗所说的你有没有圣经的支持，或者说圣经是怎么说的哈？那当然这个就是要写的东西了，所以你可想而知就所谓念神学呢也不是那么一件很简单的事儿哈，因为它这个学术系统它的确是已经存在了可能好几百年了吧，这个系统你也没有办法能够改得了，因为你找不出更好的方法去衡量了，所以你这个学习的进度就不同于说我们属灵的学习的，那圣灵是我们，主耶稣是我们唯一的这个师尊，圣灵是我们的那个保惠师，是教导我们的，那我们到底个人学的功课学得好还是学得不好，学完了还是没学完，这都是啊主亲自的掌握。当然很多人可能根本自己也不清楚自己到底我到了这学习我到底到了哪一班了，到底到了哪一个级别了，我是留级了还是我毕业了还是升级了，当然毕业的时候可能基本上就啊咱们这个已经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可能听节目的弟兄姐妹你们已经离开了这个少年的阶段啊，可能我估计可能有很多人都是可以说是二十多岁三十多岁啊甚至四十岁啊，血气方刚到这个正当年，人生的这个新篇章正在那个向你们展开，前途一片光明，天高任鸟飞，地阔任意驰骋，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可能你说到毕业这件事儿呢就好像比较遥远，但是我也希望提醒弟兄姐妹啊，十年前我都觉得是对于我来讲是非常遥远的事儿啊，因为十年前可能我跟你们大家的岁数也差不多，舔为那个算是师兄吧，那个在圣灵手底下的师兄，那虚长你们几年，也不是年岁虚长你们几年，可能比你们稍微早一点接受主吧，但是呢就突然发现自己学功课好像有毕不了业的趋势哈。那当然毕不了业这啥意思呢，并不是说啊我死不了，而是说就算到我死的时候，也许我真的不知道我自己的功课是否能够学得完或者学得好。因为圣经给我们看见一件非常重要又是必定要发生的事儿，就我们个人都要在基督的台前显现出来，个人都要在主面前交我们自己的账，没有人能够替得了我们，我们也替不了别人哈。所以那个千万你别说哎我第五代基督徒我第四代基督徒啊，我太爷爷我曾祖父我那曾祖父能够替我交账啊，对不起您搞错了哈， 就像我祖父在神面前很蒙恩。对，最近我有一位姑父，他姑姑的丈夫嘛，他也是这一辈子很苦吧，他也是被主接去的。当然他的那个死亡的这个结局呢其实非常有意思啊，他基本上跟我的祖父是一样的。我祖父104岁吧，虚岁算是105岁。前一天都好好的，对啊，跟保姆聊天啊什么的，哦，晚上就睡觉好吧。一般来讲他是每一天的那个早上的那个时间呢都是非常固定的啊，所以人长寿呢的确是你身体你的那个作息时间固定，对你身体的确是有好处的啊。他是分毫不差的，就跟那个瑞士钟表似的，早上几点钟起床，几点钟吃水果，甚至连那个上大号都是那个时间分秒不差的。他就是前一天，对啊，就睡觉了嘛。那第二天早晨呢，他该起床的那一个点儿呢，结果他屋里就没动静嘛。那小保姆就以为说，哦，是不是老爷子那个今天多睡会儿，就悄悄打开门啊，看一眼就好像就我爷爷就睡在床上嘛，就睡着了，就没觉得又怎么样。到了六点了，七点了，哎，怎么这过了这么久都没起床呢？就说，哎，那该起床吃这个早餐，吃水果什么的哈。那所以呢就进去想把他叫醒，没想到进去一看那个人已经走了哈，就他是在睡梦当中就被主接去，所以非常的安息，非常的安详，就一觉睡就睡到永恒吧，可以说是真是我觉得真是神给他一份特别美好的恩典，也是一份尊荣吧。我都不知道我自己是否能够享受这样的尊荣，神给我安排是一个啥结局哈。那么我这位姑父也是，他也是稍微有点这个好像生病，因为中风了。那所以呢他就住在医院里头。后来呢因为需要康复嘛，就住疗养院。住疗养院呢他因为中风的时候呢，他的可能这个血管，脑里面的血管可能有一部分啊可能损坏了还是怎么着，要不就是可能有淤血的血块可能压住了大脑的某一些的记忆功能的那一部分，就他经常记不得事儿。就比如说他有的时候会不自觉的有一些的动作，或者是不自觉的做一些的事儿。可能那个疗养院的护士就跟他说啊，你昨天晚上怎么怎么着，然后他就特别一脸歉意，就会说，哎呀，实在对不起，我其实真的不知道我自己昨天晚上比如说说梦话，或者是我昨天晚上睡不着觉，可能到处走来走去啊，或干嘛的。或者是他可能就对啊跟护士说些什么他自己完全不记得了。但是他第二天早晨比如说清醒的时候他会跟护士说，哎呀，实在对不起。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个人他的生命的状态，虽然肉体是真的是一天比一天朽坏啊，但是这个人里面是一天心思一天，为什么呢？他非常的那个，就他有意识和他清醒的时候他都非常的温柔，而且对待就那些无论是护工也好，无论是护士也好，他从来没有颐指气使，从来没觉得说，哦，我给你钱了，我当然要伺候我的，你就怎么怎么着，你就该给我如何如何，或者你就得受我的气什么的。他没有，就你会看到这个人他里面的那个生命的彰显啊，虽然说因为肉体的已经是衰败了嘛。那结果有一天他就是大概可能上个礼拜左右吧，他也是睡觉睡过去了，第二天早上就没有醒来。他就是晚上就好像睡真的就是睡着了，就圣经里面的字眼形容圣徒哈，有时候在基督里，他说不是在基督里死了的人，而在基督里睡了的人。这个睡的这个字儿，我自己能够体会的特别深，因为我亲眼见过的睡了的圣徒有很多。你知道每一年哈，因为我教会它是一个就年长弟兄姐妹比较多的教会嘛，那所以几乎是每个月吧都有弟兄姐妹被主接去。那尤其是疫情之前的一段时间，几乎就是对啊，就是每隔可能两三个礼拜就有一次安息礼拜安息聚会。当然在这个安息聚会的时候就会有瞻仰仪容啊什么的，看到这些老弟兄这些老姐妹曾经自己熟识的曾经 打过招呼，曾经一起聚会，而且曾经也拉着自己的手，亲切的，甚至有些真的非常的扶持我，为我带导啊，等等等。看到他们静静的就躺在棺材里面，那在盖棺之前，就看到他们真的就是感觉那个人好像就是睡着了，你完全不觉得他是个死人。虽然殡仪馆他有的时候会可能有那个全套的服务，会为过世的人化妆啊什么的，但是很多老弟兄老姐妹其实他根本没必要化妆，因为他你看到他睡在那里的时候，你就不觉得他是个死人，你就觉得他真的就是睡着了。这个也是让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弟兄姐妹，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嘛，我们不太喜欢去触动这一个题目，就经常会觉得说好像心里头觉得有点不舒服哈。但是这是一个每一个人我们都免不了必须要面对的东西哈，是一个无可避免的事儿。尤其是我们这一群已经有永生的人，其实永生对于我们到底有多实在，你真的相信你有永生吗？就可以从你对待死亡的这一个题目的态度上和你的感受上啊，你要特别真实的面对你自己的感觉，就是你当想到自己会死的这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感觉，就其实就能够透视出你对你自己有永生这件事儿，你是否很有把握，或者说你的这个信心是否有多强。所以我也盼望弟兄姐妹，我们自己有的时候啊，不是说我没事就想看我自己什么时候死，而是我们有时候也需要在神面前来面对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有一天都会离开这个世界，我们有一天都会来到这一位我们每一天祷告每一天呼求却不得看见的主的面前。那个时候真的是来到神的面前，是你是面对面的要交账了。可能主会将我们这一生就像过电影一样，也许可能就是展现在我们眼前。那个时候可能神就会为我们今天很多的事情会审问我们，或者会诘问我们啊，某某人某某弟兄和某某姐妹，你那一天在那件事情上你当时为什么要这样的对待你的弟兄或者你的姐妹，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你的父母，或者是你有没有你为什么没有将这个福音传给你身边的一个可能跟你那么近的人或者朝夕相处的人，但是你都没有将大喜的信息告诉他呢？就等等等类似的这些的，或者是可能有一些的有的时候可能主会问你说，你看你在某年某月的某日，你跟另外一位谁谁谁在聊天的时候，你说别人的闲话，或者是你在背后说人等等等等，这些事情我们在主面前都要交账的。有一天这些在隐秘处说的东西，有一天都要在显现出来，在明处显现出来的，在审判的时候这些都一清二楚。希望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受圣灵的提醒，就是说今天你我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每一件事，我们真的需要求主来帮助我们，也需要求主来引导我们怎么样过生活啊。
挫折，凭信心交给他，让他为